第三个，那就宋元战争了，造成这个最终的大变局的。那个对于这个宋元战争中间南宋的致命点，胡瞻行在这个讲到这个五代史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记载，就当时这个梁朝有些被那个梁唐被那个唐所攻取的时候呢，投降这个唐的这个降者呢，戒严大梁无兵。在这段下面呢，这个胡瞻行有一段一针见血的概括，他说是根本内虚，为敌所溃，所谓重战轻防，未有不败亡者也。啊，未有不败亡者也。也就是说，他认为宋元战争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做到这个没有很好在这个防守上面下功夫，最后造成这个一个根本内需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与此同时呢，他对这个南宋末年呢，这个抗元战争中间彭大雅这个所开创的三层防御体系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就是说要应该重防，是吧？重防。他说这个他在这个一段注释里面说了，我朝自绍定失俗，彭大雅遂成于就成都为治府，就是自治时所在地，支持世俗且四十年，给了一个很高的评价，是吧？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扭转原来的所谓重战轻防的这么一种失误，也许战局是不至于此。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他讨论到襄阳保卫战。这个实际上这个襄阳保卫战，从这个从重防角度来看，是一场很出色的防御战。胡瞻行在南朝梁朝的将领魏蕊击败北魏名将杨大眼进攻的这一段史诗下面，也有一段这个胡注啊，他就直接说当时襄阳的事情。彼年襄阳之守，使诸将联营而前，如魏蕊之略，诚有可全，不至误谷矣，呜呼痛哉。然后他又说了，呜呼，彼年襄阳之陷，得非援兵不进之罪也。一个就是说加强防守体系，一个就是说你这个宋王朝应该及时加以援兵，那么襄阳扼守以后呢，还不至于这个蒙元军队沿江而下。所以他对这个襄阳保卫战的胡注居然出现了三条。另外呢，这个就是说这个最高决策者不作为，他也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知道那个胡瞻行曾经这个接受廖颖中的推荐，在贾似道的幕府里面担任过这个职务。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他曾经是随着贾似道从军江上，提出过所谓的江东实践。那么我们说那个最后呢，他这个提出的这个所谓的江东实践呢，最后这个有关的这个原人说他是不行于老奸，没有被那个奸臣贾似道所用。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面，尽管他曾经入过贾似道的幕府，但是他在这个南宋灭亡的这个问题上面直接指责贾似道。他在这个司马光引那个习祖此一段史论里面说，违败推过，是吧？他就下了这么一个注释啊，违败推过，那个归咎万物，常执其功而引其赏，稍微有点小胜了，就作为功劳大肆宣扬，而失败的就掩瞒起来，上下离心，咸鱼解体，谬之甚矣。呜呼，他直接说了，此假相国之所以败也。因此在这儿呢， 就是说他认为这个甲士道的整个对于这个蒙元的这么一种这个采取的措施呢，实际上是导致南宋加速灭亡或者说最终灭亡的一个根本原因。在这里面，他也表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职业操守，并不是说因为我入过你的幕府，我就不说你的坏，不说不加以批评了。这个呢，就是我通过胡注对于甲士道南宋史观的一点认识。下面我们讲第二个，刘子健。刘子健那本书是薄薄的，实际上是我对刘子健这个南宋宋史观呢，实际上是通过他阅读他的《中国转向内在》一个感受。这是一本名著。我们知道那个这个。在这个研究中国史的汉外学者这个海外学者中间呢，有好多个名家，比如说王仁宇，他的大历史观把秦汉认为是第一帝国，隋唐宋是第二帝国，明清呢是第三帝国，而后在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中间呢有一个过渡期啊，就是所谓的元朝。他认为第三帝国是带有收敛性的，这个收敛性实际上我的认为就是和刘子健所说的内向实际上是可以作为一个同一个概念来把握和理解的。但是呢他和旧说不一样，他认为这种转变呢并不是起于元朝，而是开始于两宋之际。那么我们稍微接触过一些宋史的我们的一些同学都会知道，这个整个宋代的社会经济的乃至于文化的繁荣，那在当时的世界上面是远远领先于欧洲的。所以我们史学界有所谓的这个唐宋变革论，唐宋变革论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认为当时的中国已经具有和近代欧洲相似的某些特征，所以就把宋代呢是定为近代初期。对于这一点，刘知己提出异议，他认为啊不应该把宋代定为近代初期。他的这个理由就是说，你既然近代初期，为什么没有这个近代后期接踵而来呢？是吧？接踵而来呢？就是说，直到西方那些势力来敲响中国大门以前，始终没有过渡到近代后期。那么，他认为这个所谓的近代前期说犯了两个错误，一个错误就是把欧洲历史当做了一个标尺。在他看来，宋代的某些成就只是在表面上面类似于欧洲后来所谓的近代，这是他认为犯了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呢，刘子己认为可能是更关键的，是过分强调了经济因素。在他看来，宋代社会经济不管怎么发展，这些因素本身多么重要，都不一定能够构成前近代中国的文化重心。他认为在宋代中国占中心地位的应该是和文化学术思潮密切相关的政治。我们说那个刘子健先生呢，是从大陆到美国去的学者，他来自中国，没有西方学者那种隔靴搔痒的这么一种隔膜感。那么接着呢，刘子健就提出了他的主要论点。他的主要论点是11到12世纪宋代新的文化模式经过沉淀和自我充实以后，就开始转向于稳定内向乃至于层制僵化，并且在实际上面渗透到整个国家。他还认为这种影响 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注意，延续到二十世纪。那么这一个转向呢，他认为是整个中国大历史的关键所在。所以他那本小册子啊，整个一个中心的核心的问题就是讨论为什么在很多方面都是堪称发达的和先进的宋朝统治阶级没有向更加广阔的领域继续开拓，反而转向了内战。那么我们说我们搞宋史的人都知道严复那句话，那句话引用率相当高，是吧？就是说中国之所以变成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孤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刘知几他不满意这种郭伦吞的这种论述，他认为这个宋代历史应该是分为两节。这个他说人们这个往往是过分重视唐宋之际的重大变迁，确实唐宋之际是有变迁，但是呢他往往忽略了两宋之际，就是北宋到南宋之际的重大差异。所以他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什么呢？就是他认为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南宋在本质上面是趋向于内敛的。这一个概括刘子健在他的这个著作里面呢也提供了很多的例证。他认为啊，这个进入到这个十二世纪以后啊，这个原先这个开拓的、开放的、外向的这么一种走向呢，就开始转了，是吧？开始转了。那么当然，有的人会提出一种反问：南宋的史学不是也很发达吗？是吧？南宋的文学也很繁荣吗？那么刘子健呢，他就这个提醒我们，他说这个任何文化的学术的文化的学术啊，都有轻重不等的那些个侧面，也就是说史学的也好，文学的艺术的也好，它那个侧面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而这个就中国这个文化来讲，是吧？它的那个作为一个文化内核是什么呢？就是经学和建立在经学基础上面的儒家思想才是最关键的，才是我们考察问题的一个核心，一个重要的关注点。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说我们所强调的儒学思想。他就说这个他认为啊，这个儒学思想啊，如果把北宋和南宋比较的话呢，北宋的那些个新儒学，就是这个理学的这个创始者，他们的那个思想体系呢往往是具有一种挑战性和原创性。那么有人会问，朱熹不是更伟大吗？他的学术体系不是更庞大吗？刘子健呢他提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看法，他说确实我们可以把朱熹的理学呢称之为这个新儒学或者说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但是他认为朱熹只是把前人，就是二程，包括张载，包括这个邵雍，包括周敦颐的东西呢是加以系统化，而在根本上面没有很多的新创的东西。因此他就认为这个作为这个南宋文化的核心，它的发展趋势呢就已经不再是外向的。那么而后呢，刘子健呢就是对于这个历史的转向，它的原因呢做了一个分析，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问题。我们说那个中国转向的原因分析，一个是外部原因。我们说那个从外部环境来看，北宋当然也面临着北方的辽朝和西北的西夏的压力，但是呢这种压力呢毕竟没有对北宋的生存空间形成直接的威胁，反过来 这种压力呢是足以成为一种改革的推动力。你太强了，压垮了不行，没办法改革，是吧？有这么一个压力，它反而有一种改革的需要。而南宋的局面呢是远远要比北宋严峻。北方沦陷，偏安东南，皇帝流亡海上，继而向京称贡，纳贡称臣。而且我们把这个京宋对峙和辽宋对峙，可以看到金朝的这个武力的压迫呢，随时随地这个对南宋呢感到一种直接的一种感受。所以这种外部环境呢就造成两方面的这么一种结果。一个呢就是说，由于这个严峻的外部的压迫形势，让有心改革者也难于措手，难于着手。第二个就是说，也让那些拒绝改革者呢有了借口。外面的形势更重要啊，我先把外面给安定下来啊，这个。所以这个呢就是刘子健认为的是一个原因。当然我们说按照历史辩证法来说，外部环境毕竟是个外因，最关键的还是专制权力扩张的内因，才是导致这个中国转向的一个根本的主要原因。刘子健先生认为，像宋高宗这样的政权，即便在和平年代也难以让他来这个推进改革。那么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刘子健先生提出了四种君主政体的模式，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是中央控制的模式。他认为这种模式呢，他的原话翻译是这样，就是宫廷，我们可以把这个宫廷理解为君主或者军权，宫廷与官僚有限控制军队与各级地方政府。那么这种模式呢，按照我的理解，大体上面就是文彦博所说的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第二种模式是宫廷集权的模式。这个模式按照刘子健先生的表述是，皇帝或其代理人独立行使中央控制权。那么官僚士大夫怎么办呢？只能是例行公事的在旁边参与赞助。哎，这个决策好，那个决策不错，你只有这么一个份儿。那么我的理解啊，就是说这个大体说来，宋徽宗和蔡京时期大体相当于这个第二个模式。第三种模式就是所谓的专制模式。专制模式呢，按照刘子健表述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决策呢是由皇帝或者是他的代理人独断，或者两个人是共谋。官僚虽然能够分享行政权力，但是已经无权参与决策。第四种是独裁模式。按照中文理解，专制和独裁是一个词儿，但在刘子健他把它分为两种模式。那么第四种模式呢，实际上是第三种模式的这个推向极端化，也就是说君主或者他的代理人大权独揽，压制甚至镇压持反对意见的其他官僚士大夫和在野的知识分子，这是第四种模式。那么按照这个刘子健先生的观点，也就是说从这个宋徽宗时期到宋高宗禅位，基本上就是第二种模式向第四种模式这么一个过渡的这么一个历史时期。那么他呢把这个转向过程呢是分为三个互相重叠又各具主题的这么一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说是靖康之变，北宋灭亡，然后是女真军队 这个南下，引发了空前的震荡。这是认为是它是这个第一个阶段。大体上面就是从1127年到1132年阶段。第二阶段呢，就是大体上面是1132年把杭州作为临时的行在，到1138年正式定都在杭州，这是第二阶段。那么我们说那个由于在这个第一阶段北宋灭亡，这个高宗政权南逃，在第二阶段呢，他就把这个整个这个历史的悲剧呢是归咎于所谓的王安石变法，从而他认为形成了一个可以称之为道德保守主义的士大夫群体。那么正因为这个道德保守主义的士大夫群体呢，把一切问题是归咎于所谓王安石的改革变法，因此高宗正好借助于这个借口，关闭了通向全面改革或者任何机构改革的大门。第三阶段呢，就是从这个绍兴和谈开始到高宗篡位，大体上就是1138年到1162年。那么由于出于战争的需要和国内国际双重安全的考虑，那么整个政局呢就变得专制而独裁。那个原先的这个道德保守主义的那个儒家群体，在现实政治中间呢，也最后被这个独裁政权呢是压得粉碎。